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谢谢你拣选我们，你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教会，好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我们谢谢你以爱连接我们，也谢谢你成为我们爱的榜样。我们就将这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你，恳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教导，亲自的开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上个礼拜如果没有拿到讲义的请拿，如果已经拿过了就可以不用拿。我们上个礼拜杨长老，我这个 work
来，我来赶快在这里。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保罗要来写这两封书信，他是带着多么沉重的心情来写，但是在沉重当中他是以爱，以为父之心，以一个牧者的心来写。我们看到这个图画中的保罗，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好像头很痛的样子，但是呢不要忘记他是有神的灵感动他接着来写这两封书信。然后我们要从这两封书信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在前书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在前书我们要学，在我们一起读，在爱中建造肢体。在后书我们要学，在软弱中彰显能力。再一次好不好？在前书当中我们要学，在爱中建造肢体，然后在后书我们学，在软弱中彰显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式的柱子是多么的华丽，是多么的壮观，但是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子富足，这样子全备的一个教会，他们是靠什么得到建造的呢？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是因为有神在当中，是神亲自的建立。今天跟下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把前书跟后书当中的一些经节看过，然后要从里面要能够学到，看到一些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你的圣经，然后把你的圣经准备好，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一章开始。那这一些分出来的重点已经在你的讲义上面，在你的讲义的第三页。然后在下个礼拜我们来看后书，然后我会把这个前书后书所整理出来的这些印成另外一份讲义分给大家。所以今天呢先不要着急着做笔记，不要着急着说你要写什么重点，我们就把那个焦点就放在神的话语上面。那我们今天的讲义是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不是重复的，我是重复的，所以已经拿过的就可以不用再拿了，下个礼拜会有新的讲义好，我们就一起先来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翻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我们把这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调一下音量，因为有回声。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封书信的一开始，他给我们一个基础，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教会属于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第二节说什么？他在哥林多之后，他说哥林多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需要你们大声的回答，因为这个空间很大，然后人坐得很稀落啊。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再一次，神的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在我们看它好不好，有没有遇到问题，有没有遇到挑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它是属于神的，它是一个神的教会。然后呢，同样的是在第二节里面，还是太大声，我们看见他后来告诉我们说，谁是这个教会的主？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今天在我们看这个教会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认识保罗所要让我们看到的责备或者是教导之前，我们先要知道说，这是一个属神的教会，基督是主。在我们遇到任何的挑战的时候，要常常回过头来想的就是这两点。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就有一个归属感。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权柄到底，我们是在到底是在顺服谁？我们的头是谁？我们的头是基督。然后他还要提醒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富足的教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但是富足也好，全备也好，这些都是出于谁？哥林多教会的富足，哥林多教会的全备是出于谁？第五节，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呢，是神在耶稣里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恩惠，又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凡事富足，我们可以知识口才都全备。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自夸，我们也不会自卑。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是出于那个全备的神，出于那个丰富的神，是出于那个完全的神，我们不需要骄傲，我们也不需要自卑。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是神的能力与智慧。对哥林多人来讲，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背景的时候，我们提到哥林多人是很崇尚智慧的。那这个时候保罗要提醒哥林多人，你们崇尚的智慧，但是呢，对神的福音来讲，人看来是愚拙，但是呢，神就是要用这个人看来是愚拙的这个方法，这个道理，要来显出他的能力。十字架的道理在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里面，我们看见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然后呢，对外邦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愚笨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来讲，是神的大能。 到最后在三十节，从在第一章的三十节里面，他告诉我们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得到的既然是出于神，就是完美的，就是有智慧的，不管世人怎么觉得，不管世人怎么看，在基督，因为在基督里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里面，保罗跟我们列出来几等 不一样的人、啊、那他首先告诉我们呢，我们信的关键不在人的智慧，是神的大能，然后只有神的灵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有关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凭着我们的理智可以接受的，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灵的启示，神的灵的吸引。然后从十四节、十五节，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啊，首先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保罗跟我们讲，有一种人叫做属血气的人。什么叫做属血气的人？靠自己，好，靠自己的什么？靠自己的能力，还有呢，靠自己的想法。那属血气的人还有什么特征？好，然后呢？技能非常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又有一个名词叫做自然人。好，你是怎么样？原来就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人有什么不好吗？神不是把我们造得很完美吗？我们靠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没有神在这样子的人的生命里面，完完全全是出于本能或者是环境啊。然后呢，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太可靠，因为环境会变。那你的本能呢，就算是你的本能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可是也因为环境，也因为文化，常常会有出错。然后更不要忘记的是，人是有罪性的，就算是出于本能，常常出来的是带着你犯罪，走向那个灭亡的路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神要给我们盼望哈，他还让我们看见，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还有一种人叫做什么属灵的人。这样子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叫做属灵的人？顺服圣灵，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有一个圣灵，然后他还听从圣灵。好，那这样子的属灵的人跟属血气人的差别在哪里？啊？就要相争，互相违背，所以才会有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样子的挣扎啊。然后差别就在于一个灵是昏睡的啊，或者是简单来讲就是死的了，那另外一个是已经那个灵是活过来的了，差别在这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这是神的大能，是神的灵亲自启示我们，把我们的灵给唤醒过来。然后在第三章还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属肉体的人。什么叫做属肉体的人？ 有嫉妒心，很好，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的表现啊。还有呢，属肉体的人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大声一点，争强好胜，好，非常好。还有没有？那他们到底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血气的人？还是在中间？属血气的。好，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是属灵的婴孩。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以灵性为划分，一边是属血气，一边是属灵，那属肉体的人应该是属灵的人，只是他们还是婴孩。那如果是婴孩的话，就是表示他们是不成熟的，心里还向着世界。好，我其实不应该在这里花这么多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的认识。我只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这三种不同的人，我们自己先想想看，我现在是哪一种？我是属血气的，还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就是说是属灵的婴孩呢？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属灵的婴孩，他们也真的是婴孩。从哥林多教会建立到保罗写这封书信，不过是三四年的时间。就算是人孩子三四岁，也是有一点点的成长，但是还是孩子。那我现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现在是属于哪一种，你都还可以改变，你都还可以成长。就算是属灵的人，你已经长大了，你还是可以继续的长进。我们这座年纪最大的是谁？有没有人愿意那个举一下手？现在，对对对，就在座，你举不起来。有没有人？谁？哦，在就我们在座的，谁的年纪最大？谁的年纪最大？谁都不愿意举手。我有两个人举手，那你们两个比一下。郭波波大还是朱颂姐大？啊？我们看朱颂姐好了，我们郭波波也是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先拿朱颂姐。他有没有看起来很精神焕发？他有没有看起来很年轻貌美？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属灵的人，哎，他里面有那个活泼的灵啊。朱颂姐跟郭波波，其实在座很多的长辈在这边哈，想想看，你到了这个年纪，你有没有机会改变？你有没有机会再成长？应该有。但我们其他的人，我们这些后辈们也要这样子的鼓励自己，要改变，要成长。人家说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弹琴都是从小开始培养，对不对？我到三十几了，我才开始学风琴，学的时候很痛苦。然后呢，那将来家里没风琴，那时候还在老教会，就要开车到老教会去练琴。为什么我愿意呢？学风琴不是为了能够哪一天我能够去哪里演奏，或者是哪一天我可以教风琴来赚钱，这是一个机会，这是给我自己的挑战，这是神让我知道说我还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服侍神。 说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成长，啊，虽然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只要有机会把握住，我们还是可以在主里成长。好，再接下来事工的检核，今天这个 Raymond Schwartz 的讲道里面就已经提醒我们了，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将来是需要有人在那边做品质管制的，是要经过试验的，然后这个试验是用火烧了看能不能留下来。那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这一段话呢？在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他不是给我们一个威胁说你们好好做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看看能不能留下来，他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为什么我们真的是需要战战兢兢尽心尽力的去做神的工作？因为将来会需要经过检验。同样的，他也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因为如果我们是用那个好的那个最纯净的材料去做的话，是可以留下来，而且是可以留到很久很久，是会有很深远的影响的。所以今天不论你在做什么，想想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将来在经过火的试验之后是不是留得下来。然后如果是你知道说这个是一定留不下来的，你愿不愿意再继续投资你的时间跟精力跟你的资源在这些工作上面？好，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中几次提到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就分开来看。首先是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在这里所指的是个神的殿，这说的是你们或者是我们。是指这个教会是信徒的一个集体，啊，是不容毁坏的。然后呢，我们再跳到第六章，第六章再一次提到我们是这个殿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说的，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十九节。第六章第十九节，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有神在里面。然后呢，接下来二十节说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然后在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六节再一次提到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神在其中，所以要跟不属神的要分别出来。那这几次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是要告诉每一个信徒，是要告诉神的教会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贵重的，是分别出来的，跟其他那些拜偶像的人已经是不再一样了。那知道是我们自己是贵重的，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就要珍重自己，就要宝贝自己。所以你看你的自己的身体，你怎么样用你的身体，怎么样看我们的教会，要常常提醒自己是神在其中，是神的殿。然后在第五章，我们翻到第五章，这是一段非常严厉的指责，但是必须要提出来，因为这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的事情。这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第五章里面就说在他们在哥林多人当中，哥林多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那这样子的淫乱呢，是有乱伦的关系， 这甚至是连外邦人都没有的。那这样子的淫乱的关系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所禁止的。然后他就要提醒这个教会，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你们做了什么？哥林多教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犯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处理？没有，这样子的人继续在他们当中。所以呢，保罗跟我们说什么？首先要把这个人给赶出去，然后呢他还很严厉的说要交给撒旦去败坏他的肉体。这样子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人给赶出去？为什么要让撒旦来败坏他的肉体？我们难道不能够让他在教会当中，我们继续以爱心来感化他吗？杨长老，你是我们的属灵长辈，你要跟我们说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严厉的来说这几句话。你需要大声一点。
因为他生怕，因为这个罪呢，在
好，杨长老，稍
等。大笑，你讲到其他的人，呀，
可以了，就这样。
这个罪如果继续留在当中，会影响其他的人，而且很重要的是，哥林多的教会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罪。没有把这个人的行为当作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在写这份书信的那个心肠，他是以父亲的心肠跟一个牧者的心肠来写的。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把人给丢出去，就让他去自生自灭。他把他丢出去是要他让他承受一个罪的后果。很可惜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以那个爱心的那个名字，就忘了说在爱里面我们要有公义，我们要纯净，该承受后果的要让他去承受。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需要这样子的，说了不听，打了不听，之后你就得让他去失败一次，你就去让他跌倒一次，让他承受那个后果。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在保罗的心里，他在后书的当中他还提到说，我们对于那些有意要悔改的信徒，他受到责罚之后，我们要赦免，要安慰，还要对他显出爱心。我们是需要处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存着那个赦免、安慰跟爱的那个心，等候，等候他的悔改，等候他的心回转过来向神。然后接下来第六章，我们看见这个信徒之间的诉讼。那从他们那个时候的背景来看，他们这些诉讼通常是指产业或者是民事上面的纠纷，不是那个触犯刑法的事情。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徒是有判断的权柄跟职责，那他还要我们说是不亏负人，然后还宁可受欺。我们要记得的是，公义的神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啊。然后我会在讲义当中再提醒大家，就是信徒间的冲突处理有一些原则跟步骤，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六章，这个形式是为了要荣耀主，是为了要建造肢体。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哥林多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就是说凡事我都可行，还有说 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因为对哥林多人来讲，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觉得说身体跟灵是分开的，那他们现在既然信主了，有自由了，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保罗要提醒他们，当然你有自由啊，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什么，但不都有益处。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是不受到他的辖制，我们更需要知道是我们的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自由不等于放纵。所做的事情不见得都有益处，身体跟灵是在一起的。神造我们绝对不是分开来造，他造的是一个全人，身心智灵，这是通通是在一起的。某一个方面就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很多这个吃跟不吃的问题啊，他们那个时候是，好，我在这里先提好了。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外面外邦人啊，就是不属神的人啊，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拜偶像嘛。那他们在市场上卖的肉，很多时候都是祭拜过的，拿去就是那个祭典里面祭拜过的肉才拿来市场上面卖。然后呢，同样跟台湾的庙会很像的，就是每一次那个庙里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大的庆祝啊，怎么样，就会摆宴席。那现在就是说，市场上的肉我可不可以去买？那如果是祭祀过的，我可不可以吃？那这一些这个庙里面的宴席，有人来邀请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能不能去参加？因为我们毕竟身边还会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嘛，希望是如此了啊。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身边会越来越多跟我们亲近的都是信主的朋友，也希望还会有不信主的人做我们的朋友，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影响他们。但是如果是他们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问清楚他所准备的这些肉是怎么样来的，是不是已经祭拜过了，是不是到底该吃还是不吃。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一个原则，不要绊倒别人。什么叫做不要绊倒别人？就是说我相信我有自由，我当然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如果我旁边有一个弟兄，他的信心，他对神的话语的看法跟我的不同，然后他觉得说祭拜过的肉就是不能吃，然后呢他还指出来说，哎，你今天买的肉是祭拜过的肉，那为了他的缘故我就宁可不吃。我不是在他的面前在那边夸耀说我在神里面有自由啊，我当然可以吃啊，你是为了他的缘故你宁可不吃。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在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看到的就是这些拜偶像的宴席呢，你却不能够去吃。为什么？不是说你没有自由说主限制你，而是说因为你去吃了，你等于是参与了这个拜偶像的行为。那我们要来再回过头来想啊，我们现在是同样属于自己，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们互相为肢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要为别人的益处。然后呢，我们现在身份是很尊贵的，是神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做不做，目的我们的最终的终点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现在考虑吃跟不吃的时候，先不要给自己限了很多很多的规范，说到底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你要想的就是我吃或者是不吃，我能不能建造我的肢体，我能不能让我的肢体得到益处，我能不能在这件事上荣耀神。 如果是为了让我的肢体得到建造，是为了要荣耀神，我宁可不吃，或者是我可以因为为了要荣耀神，我觉得我有那个自由，我可以吃。好，接下来第七章，我们来看这个夫妻相处啊。首先，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说法，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男不近女倒好？他对为什么后来还要说这个单身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娶了太太，他成为你的那个担子呢？啊，我们知道说哥林多人那个时候带了一些问题来到保罗那边，所以他要问他说，到底我们有人说这个男不近女倒好，男不近女倒好这样子的说法，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保罗在这件事上就这样子的来，在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在看这些保罗的教导之前，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神造人。神造人是把人造成是一个要有需要跟人建立关系的一种人，我们是 relational， 我们是一个需要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是要有互动的。那他特别在这样子的人的本性上面，还为我们设立的婚姻这个制度，神让我们的心里对这个人啊，这个是要有一个渴望，是要有一个这个男跟女之间有一个互相帮助、互相建立家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他设立的婚姻，好让这样子的渴望，好让这样子的关系能够在他的心意里面实现出来，有一个出口。然后他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神的心意之外、神的计划之外的，无论是放纵也好，无论是打压也好，通常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再回过头来看夫妻之间的相处，要有合宜之道，要有合宜的。那已经嫁娶的不要分开，已经分开的就不要再嫁娶，反倒要寻求和好。那如果在这个婚姻里面，一方信主的，一方是不信的，那要怎么样来处理呢？不要说因为他现在不信，你反而要离弃他，你倒是要期望对方能够得救。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一个更深刻的一个教导。然后呢，不婚的选择呢，这是保罗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提醒我们，单身是为了是为主的事挂虑，是要得以殷勤服侍主，绝对不是给我们借口让我们来逃避责任，不是给我们理由好让我们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接下来第九章，他提醒我们要尊荣传道人啊。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说只有亲眼见过主耶稣的门徒才有这个资格做使徒，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他在大马色路上与主耶稣相遇，这是他的见证。然后同样的呢，他所建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也就是保罗做使徒的一个印证。那他提醒教会说，这个靠福音吃喝，靠福音养生，我们是需要敬重尊荣我们的传道人，千万不要亏负了他们，然后呢也不要把他们当作雇工来看待。在接下来在第九章后半段，他告诉我们要像什么人就要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做些人，这是为了要贴近人的心来传福音。你不是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来跟这个福音朋友传福音，你是贴近他的心，认识他，知道他的需要，然后因着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然后今天Reverend Schwartz 也同样提到的，就是保罗的眼睛是盯着那个永恒的奖赏。我们知道那个 Olympics 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就是开始，在美国就有各式各样的那个 tryout， 那个就开始看看谁能够进到那个 Olympic teams 里面。那些跑步的人也好，那些游泳的人也好，他们首先要知道说他们的那个终点站在哪里。我女儿常常问我，那些游泳的人要来来回回很多次，尤其是游那个400公尺的啊，8次。他常常问我说，他们会数错，已经游完8次，然后他们再回头这样。我说不会的，这些人已经受了训练十几、二十年、30年了，他们知道自己，甚至啊，他们一趟可需要滑几次，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那个目标就是就盯在那个终点，他们知道说我是为什么来跑，我为什么来游。同样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斗拳不像打空气啊，奔跑不像无定向。那他也同样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训练，我们要节制，不是谁都可以去跑的。你要跑要得奖赏，你一定要经过训练的。好，现在是好，我先把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十章，分别为圣。刚刚稍微提过一下，这个在拜偶像的宴席里面，我们是绝对不参与，因为不是只是去吃而已。因为你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参与了拜偶像。然后他用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作为这个哥林多人的见解，这是为了要提醒他们，这是要分别出来的，这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呢，他跟哥林多人说了几件事情千万不要去做的，有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然后呢，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有自由可以和平安来食用市场上卖的肉，也可以有平安跟自由跟未信的人一起用餐。但是我们吃跟不吃的考量在哪里？是不是会绊倒弟兄？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在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啊，那个时候初期的教会里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里面人越来越多了。一开始教会里面只有犹太背景的信徒，现在呢是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信徒。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所受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所受的教导不同，所以他们对能吃什么肉不能吃什么肉看法就不一样了。那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在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到底犹太人过去的这些律法当中，今天新约的进入新约这个教会里面，到底要守哪些不守哪些，到底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旧约的这些律法的时候，那个初代的这些教会的领袖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可以行淫乱的事情，不可以吃带血的跟祭祀过的肉。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肉的事情提出来？并不是说因为这个肉本身怎么样，而是说你在吃的时候，你看看跟你同桌的人有谁。如果跟你同桌的人是有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看这些肉啊是会觉得很恶心的。那你们既然要同桌吃饭的话，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弟兄觉得恶心呢？这样他们就吃不下去了嘛。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吃跟不吃的问题，就是在想，今天我们都是肢体了，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弟兄会觉得恶心的事情，也不要笑他们说你们的信心不够，你们对神的话不了解。我们体贴我们的弟兄，不要故意让他们恶心。吃跟不吃是为了要建造我们的肢体，是为了要荣耀神。好，接下来对女人的教导，上个礼拜跟大家提过， 这个我事先跟杨长老有过沟通，那我们有一致的看见，所以这个不是我自己在这边那个想出来的这个说法。那在第十一章还有在第十四章里面特别对女人有一些教导。那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那个时候的风俗习惯，有关这个蒙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在公开场合女子不蒙头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大家会看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然后剃头的人是怎么样的女人，剃头是怎么样的人，女人才会剃头呢，她不是奴隶就是受到那个公开羞辱，当做一种惩罚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女人蒙头的事情啊，不是因为说你没有自由到底蒙头不蒙头，而是说这是一个记号，说我们是一个尊敬神的，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权柄的这个一个记号。然后呢在第十四章里面为什么告诉说为什么保罗会说女人不要在聚会中讲话，就是因为他们在聚会当中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讲话的啊。那这个讲话呢不是像有一些牧师在上面讲到然后底下的那个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赞同，就在底下大喊阿们或者是哈利路亚，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那有没有人喊得太大声连牧师在讲什么你都听不到？恐怕不至于吧。但是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开始有人讲话发表意见，然后尤其是女人，然后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聚会聚不下去了，就是他们在那边发表意见非常的热烈。是啊，他们是很热心，他们是很想要参与，但是到最后变成了干扰，变成了没有秩序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提醒，回过头来想想，你现在讲到底是在荣耀谁？你在荣耀你自己，还是你在荣耀神？然后呢，这个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的权柄跟顺服。那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男人听到权柄就沾沾自喜，那女人听到顺服通常就会愤愤不平。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对权柄跟顺服的了解不够清楚？对中国人来讲，我们讲长幼有序，但是很多的时候那个长对长辈的那个尊敬那个顺服是要求来的，那个长辈就是只是因为说我是长辈，所以我就要求你的顺服，你的顺服，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有权柄。那没有想到无论是顺服无论是权柄，你都需要迎来，你要得的是尊重。我想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当杨长老进入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想他会有更深刻的让我们来认识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保罗在第十一章里面啊，第一节说什么，为什么他要把第一节放在第一节，为什么他在讲这么多的女人蒙头也好顺服也好权柄也好，他要先把第一节放在最前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保罗的什么？
顺服。
顺服谁？
顺服神。
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那基督怎么样了呢？
顺服父神，配合父神的旨意。
顺服神甚至到死。他是神， 所以我们说父子圣灵，我们绝对不是说他们中间是三个那个 step 这样一个一个站走下来，不是这样，他们是三个是同样都是神，但是基督甘愿取了人的样式，谦卑成为奴仆，并不是说他比那个父比那个圣父更不好一点，或者是权柄小一点，而是他是甘愿顺服父神。我们在谈这个权柄跟顺服之前，先来想想基督的顺服，基督的权柄。那我们就用基督来做我们的榜样，我知道是很难，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要来效法基督的，以他做我们的榜样，以他做我们的鼓励，以他做安慰，然后呢让我们来赢得那个尊重，赢得那个顺服。顺服权柄不是表，并不代表软弱，我们彼此之间的顺服是因为我们顺服于基督，他是我们的头。我们今天要先停在这里，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一些重要的经节，还有哥林多后书。那尤其是下个礼拜我们就来看这个所谓的恩赐，回去想想看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恩赐，然后你用了，怎么用了你的恩赐。那今天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所说的话，他提醒我们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以基督为主的。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对哥林多这个教会所写的 这两封书信，他的教导，他的责备，他的劝勉，都要提醒那个时候的信徒，也是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是神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那我们是有一个头，那是耶稣，耶稣是全能的神，同时他也是谦卑的仆人。那这样子的一个头要来做我们的榜样，要来做我们的元首，要让我们就连在他，与他相连。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来。我可不可以请嘉华姐带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亲，我们真是非常感恩今天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主日学的一课。我们谢谢啊，敏文这么花这么多的功夫啊，融会贯通，把其中的经义啊帮助我们了解。主啊，我们真是愿意的话深刻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真是从心里面，我们尊你为大，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女，我们的灵啊，真是帮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和你校正在一个同一个方向。主，让我们今天所学的要成为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为人的准则，为帮助我们更亲近你，更爱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